神学，或者是延伸制的课，你常常会听到老师讲解经很忌讳灵异解经，不要灵异解。所谓灵异解，就是你看到一个木头就想到那是预表十字架，这种就叫灵异。但是这种灵异解经未必不合理，甚至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那个文字的后面的确有属灵的含义。你看圣经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这是上帝的话，那你有这个确定这是绝对可靠上帝的话，然后你再来解释都不会有太基本上的错误。即使你没有念过什么神学，你尊重上帝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哈。约翰福音里面你从一开始，当然圣经其他地方也有哈，你一开始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好，我们看第一章的第29节。约翰见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的话就有属灵的意思。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说：“看哪。”各位，你看到任何一个人，你会说：“看哪，来了一只羊。”看哪，那是一只狗，不会吧？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说：“看哪，有一只羊。”不可能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那绝对不是讲一只羊，那一定是讲一些羊所要表达的属灵的含义。那各位，我们也是神的羔羊，我们也是神的羊群，那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就需要去思想了。我们是神的羊，不表示，或者说我们是属于神的羊群，不表示我们讲话都是咩，不表示我们有四只脚，不表示我们身上有白色的毛，那表示什么？这时候就需要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象。当我们是神的羊的时候，那表示我们是脆弱的，羊是很容易被伤害的，羊是很愚蠢的。但是圣经不是只有讲我们是羊，圣经也有用其他的东西来形容我们，你都要从那个所形容的东西想到里面的文字允许我们的属灵的含义。譬如说，圣经说我们要像蛇一样灵巧，我们要像蛇，要像鸽子，要像羊，这都有它的意思。而我们都可以，如果尊重上帝的话，尊重的文字，你去想那是什么意思。我今天不讲是蛇是什么意思，还有很多。当我们说耶稣是磐石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耶稣顽固，而是说耶稣可靠。当圣经上说我们要穿起全副军装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就穿上盔甲，因为我们就在圣经讲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作战，所以那个全副的军装不是你穿上了一些盔甲，那个全副的军装也是属灵的兵器。好，你说耶稣是神的羊，那里你能不能想到是什么？这可能你不能想到，这就是我们慢慢读圣经，常常读圣经，可能越来越多能够明白的地方。这不是一天的事，起码你会想到耶稣是神的羊，一定是需要从圣经里找到一些根据的。好，那个羊呢，有些人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最早他指着创世纪22章那个代替以撒的那只羊，如同那只羊代替了以撒的被献，耶稣也代替了我们。那还有那只羊可能是指逾越节杀的那只羊，因为那只羊的被杀，逾越节被杀的羊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因为耶稣的被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也有人说那只羊是指着在赎罪日的时候那只 献给拿去给阿撒谢勒，我们在这里也不讲那是什么，就是叫我们的罪恶脱离我们的羊。也有人说那只羊是指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一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这你慢慢懂了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羊，你可以想到耶稣是羊，然后根据耶稣生平里面还有很多福音书和新约书信里面讲到耶稣是那只羊，一方面表达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一方面表达耶稣的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好，这我们等一下也会再去讲。下面说这个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第一章二十九节，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的罪孽。各位，我们这里也有主日学老师，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罪孽，这怎么来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只有耶稣是一只羊，那是名词来解释耶稣的工作，动词也有，耶稣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背负世人的罪孽。各位，罪你可以犯罪，你可以饶恕罪，你可以处罚罪，请问你怎么除去罪？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天我杀了人，今天我毁谤了人，今天我强奸了人，我问你这个罪，这个罪可以犯，我可以犯这个罪，我可以处罚这个罪，我可以饶恕这个罪，各位，我怎么除去这个罪？我杀了人，这个罪我请问你要处罚可以，就是我可能也被枪毙，这个罪可以被处罚，这个罪可以被饶恕。假如我杀了人，那个被杀的人没死，但他很有爱心，他说我饶恕你，我不告你啊，好好好，那我被饶恕了，我可以被处罚，被国家处罚，就是这个罪犯罪，罪可以犯可以处罚，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我请问你，罪怎么被除去？我请问你怎么除去？我杀了人，这个罪怎么除去？除不去的嘛，你杀了人你又不能叫人家复活。好，各位，我强奸了人，这个罪怎么除去？我可以赔他钱，我可以对不起，或者被害的人可以说我原谅你，但这个罪怎么除去？好，那个字可以翻成除去，也可以翻成背负。我又问你，罪怎么背负？什么叫背负一个罪恶？我试着讲答案。各位，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基督徒用的一些术语。当你熟悉这些经文，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常常你不懂它的意思。哦，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又问你，罪怎么被洗掉？各位，你身上有一个污点可以被洗掉，你罪怎么被洗掉？跟罪有关的动词非常多，还有一个我们常用的叫遮盖。罪的遮盖我们倒能懂，而我们在圣经里讲遮盖我们的罪恶的时候，那是好的意思，可是在一般讲遮盖罪的时候，那是坏的意思，那个叫做 cover up。 遮盖一个罪就是做假，做假的见证。各位，可能就是譬如说我实在不愿意讲政治哈，但是以政治做例子，有人说陈水扁总统犯了贪污的罪，那有人说陈总统说我没有犯罪，这个是马英九的政治陷害，你可以用政治陷害来遮盖你犯的错，当然颠倒过来也可能是一样。什么叫做遮盖？遮盖常常是说谎，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杀了人了，然后我妈妈来遮盖这个罪，我妈说 哦，他那天没有出去杀人，因为那天他都跟我一起在吃饭，这叫遮盖。那上帝耶稣的血怎么遮盖我们的罪？那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们今天都不会讨论这些很重要你的困惑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些，我只是在说，包括约翰福音在内，很多福音书那个字有字面的意思，还有属灵的意思，还有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可以，这你们应该问你们的清华大学老师了哈，就是语言文字它里面的内涵，不管是名词是动词是形容词，除了那个表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那个字面意思里面是不是有所指，有什么其他的含义，我们能不能猜一下，或者我们能不能推想一下，包括耶稣是羊，我刚刚用了几个方式来推想那是什么意思，那耶稣背我们的罪孽，我们可以想，我觉得那个是听起来有点消极了，但是是基督徒不能少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必须求耶稣把我们心里的一些压力替我们承担，不管是别人的罪或自己的罪。譬如说，假如我是一个女生，我的丈夫不好，但是又没有不好到离婚的这程度，他很小气很苛刻，然后改不了，然后也不愿意改，然后我觉得很痛苦，那我信了耶稣，我也劝了，也怎么样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需要求耶稣来帮我背负一些罪恶，那些罪恶不是我的罪恶，是我丈夫的罪恶，就是有些这些小说嘛，生命不可承受的重和轻，有一些生活中的担子我背不起，我们要求主耶稣来帮我们背，但是当然这下面有其他的问题，你要请人帮你背东西，你要请一个强壮一点的，你要请马帮你背，驴子帮你背，大象帮你背，牛帮你背，你不应该请一个羊帮你背。什么叫羊帮你背？我只是提出问题，你们各位回去去想。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除去，我们又说羊怎么来除去一个罪恶，各位，这都是你看着经文马上应该想到的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从小被这些经文背得很熟了，我们就不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我问你，羊怎么背罪呢？羊又怎么除罪呢？羊怎么可能来除罪？你考试作弊，你怎么用一只羊来除去那个罪呢？你考试作弊，你可能如果在乡下，你送一只羊给监考老师，监考老师好好，那我就，那叫贿赂，那不叫除去罪。而你需要去想这些，在约翰福音里面，包括一开始就讲耶稣是一只羊，然后他除去我们的罪恶，我稍稍讲了有一些可能有的解释，那是希望各位继续去想它哈。在约翰福音里面，除了是一个属灵的福音，约翰福音也用几个神迹来表明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耶稣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是上帝来救人的，用几个神迹，这些神迹啊，应该是八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各位，我们今天有讲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教会所说所做的一切应该都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人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不只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的拯救者，也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拯救者常常不是主，你家失火了，救火员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因此成为你的主。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我们的主。神迹的奇妙，圣灵的工作就在这里。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把水变成酒。各位， 错误的了解。我们尤其今天早上讲过马可福音，就是其实每个福音书也都有相通的地方。错误的了解就是，哦，信耶稣真好，跟随耶稣真好，没事就有酒喝。各位，这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把水变成酒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喝酒的。你说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他把水变成酒就是叫我们喝酒的，是他把水变成酒是让我们喝，而且喝了很愉快，但是目的不是让我们喝酒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你信他。第十一节，信他，显出他是一个有荣耀的神，你去信他，以他为主。好，下面又有一个我们在说的，耶稣在做，耶稣所讲的话里面，那文字有比喻的意思。耶稣在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他洁净圣殿，他把那些做错事的人赶出去。那么犹太人就问了，这问题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看到一直出现，我们明天讲到也会讲到。他说，你凭什么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要显，你要有一个证据表示你可以做这个事。各位，你们今天如果在家里打老婆，我并不能去干涉。今天如果林牧师在这个教会里讲错了，我并没有资格来纠正，因为我不是浸信会的牧师。事实上我没有资格来这里讲道，我来这里讲道是因为你们的教会请我来，我不能没事就说，哎，林牧师你下来，我要来讲道。你凭什么？各位，圣殿里有些错误，你凭什么来洁净？你是什么人？你来管我们？这不是你家的事。好，耶稣就说，好，我提出一个挑战，你们现在把这个殿拆掉，你们把它拆掉了以后，我三天就建起来。各位，耶稣讲的话实在是很滑头，谁会把那个殿拆掉？如果拆掉了以后你三天建不起来怎么办？耶稣说，我有权利哦，我有能力哦，我是上帝的儿子哦，我会洁净圣殿。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有这个权威啊？把圣殿拆掉，三天之内我就可以再建起来。那没有人会拆嘛，所以没有人能完成这个挑战。人家就说，你怎么可能做这事？然后约翰就解释了，约翰说，耶稣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殿，就是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回答犹太人而已，他在这里做一个宣告，你们会把我杀掉，杀掉了以后我第三天会复活。各位，不有没有下面这一句解释，你怎么会想到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呢？所以各位，我不知道你现在开始有没有一点头痛了。哎呦，康牧师啊，这圣经我本来没看到问题，怎么都有问题了啊？好，也感谢主，如果你看到了很好，因为下面又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整本圣经你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这一段经文出现在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半夜去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耶稣讲的很奇怪的是，我要跟昨天的马太福音连在一起。还记得我们昨天有讲吗？你如果要成为美国人，你要有事，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国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必须是美国人，包括你有足够的钱移民美国，包括你有足够的技术移民美国。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还没有清楚的讲，耶稣就很清楚的跟他讲，人要进入上帝的国啊，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重生，你要重新生一次。好，各位，这里晨曦会的弟兄们，你们大概很常听到这句话， 你们要重生。对不起，不是骂你们哈，你们过去做错了，现在要重来一次。那尼哥底母就问了，重来一次，重生一次，他就照字面来讲，重生一次，人老了，人都大了，我怎么可能回到妈妈的肚子，然后被妈妈再生下来？各位，你可能长得都比你妈妈大了，你妈妈怎么可能生下来？耶稣是说啊，你搞错了，我不是在讲到说重回妈妈的肚子生下来。各位，你能想耶稣的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我不在考你们哈，我在帮助你们，希望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不能天天在问别人，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解决别人问题，人家答案也不一定对，你要去想。我想重生啊，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要重新做人，我们要重新来一次。但是也因为耶稣讲了这话，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各位晨曦会弟兄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重新做人吗？你说我洗心革面，我悔改，我戒毒，我不再打老婆，我不再贪污，我不再玩女人，我不再怎么样，我是指我们每个人。各位，第一个我们不一定做得到，第二个就算你做到了，过去的错误怎么办？好，各位晨曦会的弟兄，如果你今天毒完全戒掉了，可是已经浪费了十几二十年的生命怎么办？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读书了，已经没有机会再去做什么样的事，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重新生一次，还有第三个麻烦，我重新做人，重新来一次，又重新吸毒怎么办？这非常可能的。我再来一个婚姻，原来的离婚了，再来一个又离婚了怎么办？而各位，这样的错误我们常常发生了，就是我们不断在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耶稣讲重生一次，一方面表达我们已经彻底的错误了，我们必须重新来一次，我们不可能再修改了，那也把那困难讲出来，就是我们不可能重生，我们不能回到妈妈肚子里重生。各位，我们就算把我们身上器官通通换掉，血也换掉，我们换到最后还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改变问题。所以耶稣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要有又被圣灵和水生。各位，这更困难了，水怎么能生人呢？那什么意思？好，这些我都丢给各位，各位去想。圣灵和水生呢，有人说那个水就是借着洗礼或浸礼重生，但是正统都不这样承认。水和圣灵应该有一样的意思，水在这里说要表达的就是你要重新的洗心革面，革面被洗过以后，洗得干干净净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不懂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到我刚刚讲，你说我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哇，如果进上帝的国，进神的国，进天国这么难，那我进不去。尼哥底母也不懂，那在他不懂的时候，耶稣就继续讲了。那个尼哥底母说，哎，怎么会有这种事？耶稣就骂他，责备他，你怎么会不懂呢？你应该懂啊。然后他说，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照样人子也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都得永生。好，各位，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继续讲下去，当然我要讲下去啊，就是我们已经很困惑了，耶稣又在讲一件事，你也听不懂。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如果你懂一点圣经，你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发怨言，上帝就叫一些蛇咬他们， 咬了有人就死掉了，有人就很痛，然后他们说我们错了。各位，你被蛇咬了怎么办？很多人，大概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被咬了，那些蛇有多少只我也不知道。各位，有很多蛇在咬你，咬的人也中毒，你要干嘛嘛？你要干嘛？赶快找医生嘛。啊，旷野没有医生，你被蛇咬了，你大概还知道怎么做，赶快把那个毒吸出来嘛，对不对？我们大概做这些事。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跟摩西讲，哦，他们被蛇咬了，你先赶快做一条蛇举起来，你抬头一看蛇就好了。各位，圣经里讲那一段我根本实在是不知道是怎么来了解。现在你被蛇咬了，中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哪有时间再去做一条蛇啊？我也不知道摩西从哪里找铜来做蛇，还要烧，还要不知道要烧多久，还要起火，然后把一个铜蛇做起来，然后再举起来，然后我也不知道。各位，那以色列有200多万人，那时候又没有麦克风，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啊，没一个被蛇咬的，听得到吗？听得到。你抬头看一下我这个做的蛇。可是很荒唐，整个故事好像很不合理。你知道最不合理的在哪里？你刚刚被蛇咬了，现在摩西说得救之道就是看一下蛇，你只要看一下蛇就得救。各位，你刚刚经历过吸毒的痛苦，你要得解决，人家说再吸一口，更痛苦嘛。可是上帝说，摩西，你做一条蛇举起来，叫大家看看了就得救。那要表达什么？我想那要表达两件事。各位，这个都是你们可以有的答案。我就希望我们去想去读，不是一天了，也许10年20年，也许10秒20秒，这不一定。这要表达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叫做信心。得救要凭信心。信心我们昨天有讲，是接受神的话。神的话说的非常好像非常不合理，我刚刚被蛇咬，你现在要我看一条蛇就得救。各位，心理上很难接受，可是愿意被圣灵感动的人就是好，我就看，仰望的就得救。这就这里也在讲因信称义，你信就得救。另外这里在讲，可以说是哥林多后书5:20-21的话，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你用什么来比喻耶稣不好？你用蛇来比耶稣。摩西在旷野举蛇，我想摩西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被蛇咬，大家都中毒了，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做一条蛇？上帝大可说，你们每个被蛇咬的现在跪下来向神认罪祷告，病就好了。哎，那大家跪下，哎，马上不痛了啊，也不没有中毒了，那就好了嘛。可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启示摩西，要让摩西知道一件事，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如果蛇造成问题，蛇的被处罚要来解决问题。人的罪恶是蛇造成的，人的罪恶的解决是要那个蛇的被消灭来解决。耶稣从一种很深很真实的意思，耶稣为我们成为那条蛇，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一切的处罚。这是哥林多后书5:21，他为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约翰福音实在哇很深很丰富。不过我们下面再讲一个，又是很丰富很深也不好懂的。 在第四章，耶稣到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然后他就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我们一再讲，福音书都在讲耶稣，福音书在讲耶稣的两个重点，一个他是完全的人，一个是完全的神。你只相信他是完全的人，那是异端；你只相信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异端。你必须相信他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约翰福音也把这两个极端的观点常常表达出来，在这里就是，各位，耶稣走路会累耶，耶稣真的累了，困乏了，后来他也真的口渴了。好，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耶稣就问她要水喝。这女人呢很大胆，各位姐妹，你今天在路上有个男生说，哎，小姐，给我一点水喝，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哟，碰到一个色狼，对不对？你当然不会理他，可是这个女人很大胆，就跟耶稣开始讲话了。然后耶稣讲的话我们今天也不去多讲，耶稣就讲了一堆荒唐的话。耶稣说，小姐，你如果知道我是谁，我是很了不起的，了不起还向他要水喝，没出息的男人。耶稣说，我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会给你水喝，而且啊，我让你喝的水啊，是永远喝了就不会再渴的，而且喝了以后从你的肚子会流出一条河来，流到永远。各位，谁听得懂啊？我今天喝水，刚刚上午有人给我两瓶柳橙汁，如果有人说你喝了从你肚子会流出柳橙汁，我还不敢喝了，这什么意思嘛？耶稣在那里要表达的，其实各位，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啊，你一定要相信圣经上帝的话，然后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是爱你的。有这两个信念，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问题不能解决，很困惑，神一定不会叫你白白受苦。我觉得耶稣说我会给你水喝的时候，也在表达一件事。第一个，他真的是成为人，很可怜，包括我们刚刚讲他最后成为蛇一样的一个罪恶的咒诅一样的，那都表达出耶稣为我们死，代替我们死的公义，因为他真的是被，他真的像罪人一样被处罚。另外一方面又讲到他是上帝，他现在正在很渴的跟一个女人要水喝，他降低他自己的身份。如果他是那个光芒万丈的上帝显在这个女人面前，这女人根本吓昏了，不敢跟他讲话。他是一个可怜的向他求水的男人，这女人就会觉得哦，可以听听话他在讲什么。但是同时耶稣又讲，我能给你最好的东西，我能给你最好的是什么？各位，今天各位姐妹，别人能给你最好的是什么？我猜就是钻戒嘛，啊，因为那表示两件事：第一个你有老公了，第二个你老公很有钱，太好了哈。我们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们男人也许最喜欢我得到博士学位啊，或我做董事长啊。哦，在几个礼拜以前，马英九最想得到的是总统啊，蔡英文也是。那个女人最想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水。我们今天不太会很想要水，因为台湾的水非常多，不稀奇。虽然水是必要，但不稀奇。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缺水的，所以水很重要。耶稣说我能给你水，表示我能把最重要的给你。另外那个女人最需要的是性的满足。后来这个女人 水罐子也放下来了，他自己的性的追求也没有了，或者说都放在一边了。他最后是信了耶稣。耶稣用水来表达我能给你最好的东西，耶稣用重生来表达你需要从头来一遍，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就其实他用人间大家都了解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有我能给你喝了不会渴的渴啊水啊，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来表明一些很深的真理啊。第二个神迹我们不去讲，它是在第四章第46节，耶稣医好一个大臣的儿子。这里每一个神迹的重点都在讲你要信上帝，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的话。第五章讲到第三个神迹，哎呦，这个神迹呢，我们都看到每一个神迹大概都没有达到他原来的目的，你甚至可以说耶稣好像失败了。神迹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你说康牧师你们讲错，各位，什么叫神迹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一个人生病了，如果神迹没有达到目的就没有神迹。我今天来为人按手祷告，按手了以后他更痛了，哦，康牧师没有祷告之前还好，现在更痛，那我就很丢脸了。可是在耶稣的神迹里面，包括约翰福音都成就了，包括第五章这个神迹，但这些神迹对很多人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刚刚讲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各位，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在当时在现在都会产生错误的结果。我们上午讲过，把水变成酒就会制造很多酒鬼而已，很多人一天到晚来请耶稣给他酒喝，但是把水变成酒的目的不是叫人喝酒，目的是叫人信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有一个人躺卧了38年不能动，耶稣让他好了。各位，那你说这个神迹达到目的了，把一个人医好了，耶稣绝对没有做错。把约翰福音这一段跟我们上午讲到的马可福音连在一起也很妙，就那个神迹的目的实在不是治病，包括耶稣不治你的病你也要信靠他，目的都是叫你要相信他是主。所以我们上午有讲，现在在讲，如果光有神迹很好，有神迹很好，但如果只有神迹没有把神迹的意思解释出来叫你去信靠上帝，那就惨。耶稣没有做错，但是在毕士大池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错误，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了，但是不是耶稣的错，因为耶稣没有时间，耶稣没有把最重要的话讲，你要来信我。为什么不是耶稣的错呢？因为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毕士大池里有一大堆人生病，耶稣只是单单去找他，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信心。因为耶稣就吩咐一句话说，拿起你的褥子走，那个人就好起来了。我为什么说不知道他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讲过，信心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对把耶稣称为主。可是耶稣没有告诉他说我是谁，以至于那个人好了。犹太人说，你怎么好了，你怎么行走了？他说，哦，有一个人叫我起来走啊，我就起来走了。那个躺卧38年的人有错，犹太人也有错，错在哪里呢？各位，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不要说38年了，他腿断了， 三年，他已经不能走路了，他都是拐杖，或者他是像这个人一样躺卧。假如说，我不知道台南有没有这些地方哈，在台北有的时候街头啊、地下道啊，有人躺在那里乞讨。假如有一个人在地下道或者我们教会门口躺38年，有一天他起来走路了。各位，有一个人躺了38年，他突然起来走路了，你会说什么？用你的大脑，用你的小脑都可以，用你的脊髓都可以。你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路的人会走路了，你应该说什么？我想你应该说：哇，你怎么会走路了？对吧？很稀奇嘛。你知道犹太人说什么？犹太人说：哇，你怎么可以走路？为什么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走路？哎，人家不会走路，现在会走路了。你应该说：哇，好稀奇哦！你走的谁让你走路了？他们会说：你怎么可以走路？为什么？因为那天不可以走路，那天是安息。各位，我讲这个事就是，人间很多时候很荒唐。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因为是罪人，有些很明显的荒唐，有些很明显的荒唐，有些不太明显的荒唐。譬如说我们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女孩子生下来，妈妈爸爸为了爱女儿，就要把女儿的骨头脚骨头折断，然后把它绑起来，那不知道哭多少女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各位，今天叫你说你的女儿生下来我不知道几岁，然后把她骨头就折断，然后把她绑起来，你会做这个事吗？我们中国几千年做这个事，而且觉得这是最好的事。各位，我们在讲我们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包括在台湾很明显的错误。我听过好多妈妈，我有一个就是我妈妈一个好朋友，他身体不好，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前面两个是女儿，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又是女儿，他就在床上大哭。各位，这很荒唐的，这是什么观念？重男轻女。可是当我们在一个文化久了，我们会觉得哦，这是很应该的，女人本来就不值钱，或者是我太太不会生儿子，所以我要讨一个小太太。各位，这都很荒唐的。为什么？我那时候听了一到现在想到，一个女人很辛苦怀孕生孩子，生了到第三个还是女儿的时候，她居然是哭。她没有想到，哎呦，我多伟大哦，帮她生了三个女儿，真了不起。可是我们会有各种奇怪的观念，包括犹太人，一个人38年不能走路，耶稣在安息日叫他走路了。这就不是约翰福音而已了，四福音都有讲到犹太人因为这样要杀耶稣。你说有这种事？在这个事情里面，犹太人的反应是错的，那个人的反应也是错的。各位，你38年不会走路，有一个人叫你起来走，你立刻起来走了，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跪下来，在跪在他面前，大恩人，我要怎么报答你，对吧？或者大恩人，请问你是谁？那个人没有，那个人耶稣一叫他走，他会走的就赶快跑哦，哇，他很兴奋，我们也不太能怪他。然后在我们看到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很稀奇，就是圣经上讲耶稣就躲起来了。各位，耶稣又不是偷了东西要躲起来，耶稣又不是爬了人家的钱要躲起来，他把一个人医好了立刻躲起来。为什么？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我说耶稣没有错哦，但是他没有时间，他应该的 或者我们教会总是应该的，在任何时候行任何慈惠良善的事，我们都应该做更重要一件事，因为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晨曦会在帮各位戒毒，连戒毒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耶稣。可是耶稣没有时间讲，为什么？各位，这里都可以引出很多问题。当耶稣叫他起来一走，那个人很兴奋，因为会走路就跑啊跳啊到处走，然后耶稣又不见了，耶稣为什么要躲起来？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要得医治的人，耶稣一叫他起来，你看其他病人一定团团围住耶稣，哦，你也叫我好起来。可是我们今天早上讲了，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医病，这里又可以引起很多的问题。各位，神迹不一定叫人信主，尤其神迹不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毕士大池里面，在这件神迹里恐怕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只制造了更多的罪恶，很多人想要杀耶稣。各位，如果今天你妈妈得了癌症，另外一个人妈妈也得了癌症，结果教会都为你们祷告，另外一个人的妈妈好了，你妈妈死了，你觉得怎么样？毕士大池里面这个人好了，这个人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优点，耶稣特别医治他，我觉得这就是恩典。但其他人耶稣通通没有医。我如果再说通通医了，你要找麻烦还是可以找，耶稣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医？你要责备上帝，各位，你可以有一千一万句，有一万个、一百万个、一千兆个理由来责备耶稣。不过我们希望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主，我们听他的话很好。好，这个神迹我们不继续去讲啊，只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神迹特别强调都是一个 sign， 就神迹是一个指标，那个指标是叫你不是留在神迹的本身，不是为了那个酒，不是为了那个饼，不是为了那个水，是为了使水变酒使无变有的耶稣，你去信他。而有的时候没有神迹，没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也要信他，他是主。四福音唯一一个神迹是四福音都记载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约翰福音记这个神迹，我们也很遗憾，当然这都是真实的，耶稣没有错，这个神迹叫许多的人离开了耶稣。你说神迹都应该叫我们更亲近上帝啊，即便我们亲近的理由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更多亲近他。在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让五千人吃饱以后，立刻就有一个反应，这跟马可福音讲的都一样，只是约翰福音讲的更仔细一点。哦，当耶稣让五千人都吃饱，如果连女人和小孩，可能有一万人。哇，那些人都说太棒了，我们要永代他做王。各位，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康牧师，你这几天讲的很多我们很糊涂，但我们现在记得一件事，任何的事神迹奇事讲到是要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的主。那现在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大家都要他来做王，那够好了吧？可是耶稣却躲起来了，耶稣却又行了一个神迹，就偷偷的从湖上走过去，不让他们找到他，而且这些人就立刻又漂洋过海去找耶稣，找得好辛苦，终于把耶稣找到了。就是约翰福音把两个神迹放在一起，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耶稣走在海上。走在海上是要躲避他们， 然后这些人来找耶稣，各位，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有神迹，然后大家拥护耶稣作王，而且大家还来找耶稣，不是耶稣来找他们，是他们来找耶稣，太好了。可是一个人即便是拥戴耶稣作王，一个人即便是在寻找耶稣，一个人即便是迫切的痛哭流涕的向耶稣祷告，都还可能完全错误。其实一点之差，王和主还是有差。耶稣不要做他们想要他做的王。各位，耶稣是主，他要做的主是犹太人在当时一直到现在很多基督徒也都不能接受的，那就不是真基督徒。耶稣做主，包括一件犹太人和门徒最不能接受的，我做主做王，是非常可怜无助的死在十字架上。各位，我们不希望这种人做我的主。我们当中姐妹们，如果我们终于说服你，你要以你的丈夫为主哦，好吗？我们念了那么多父权运动的，妇女运动的，好，以他为主。我们当中有好几个要结婚了，那你想，你的夫君是你的主，要怎么样？就是要很威严嘛，像林牧师那种，很威严，很有风度，然后讲话很有权威。如果你老公或者你的未婚夫或者你的男朋友说，哎呀，你嫁给我好不好？我说那要看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哦，你嫁给我以后我就被杀掉了。哦，那再见。各位，耶稣一直在说，我做基督，我是大卫的子孙，我来的目的是要救人，这很好，但我来的目的是要死掉。你的男朋友说，哦，我要救你脱离一切过去童年的阴影，我死给你看，这什么话嘛？所以耶稣后来讲了一堆，约翰福音很特别的，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你们来找我只是要吃饼，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些人听得好恶心啊。各位，你的男朋友说，要不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很好吃哎，那神经病啊。所有人都离开耶稣了，剩下了十二个门徒。好，我们也赶快讲一下，耶稣在这个神迹和神迹之后，他目的在哪里？什么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各位，当我们吃一个东西的时候，表示什么？我们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那个东西有信心。你吃一个东西，表示那个东西能保足你，那个东西给你健康，那个东西给你快乐。所以耶稣说，在第六章讲到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就是要信我。第六章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吃我喝我，就是到我这里来信我。到我这里来信我，就是到我这里来信我的话。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迹奇事的目的，非神迹奇事的目的，耶稣所做的，教会所做的一切的目的，让你信他是主，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包括他死。不过很多人受不了就走了。哦，我希望你不要说这句话，我不想信下去了。我希望我们都每个人都能够有越来越坚定的信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啊。刚才我们我们不看那个第八章的哈，我们看第九章，这是第六个神迹了。第一个是水变酒，第二个是医治大臣，第三个是耶稣用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对不起，第三个是那个38年的必是大慈人，第四个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第五个是平静就走过那个海上到另外一边去，第六个就是医好生来瞎眼。医好生来瞎眼的，如果你从整个的发展来讲，好像也是一个失败的神迹，因为耶稣最后讲了，我到世界来叫看不见的看见了，这是很好，但是叫看见的反而没看见，叫很多人变成瞎子。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有成见在心里。说起来犹太人是很好啊，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不可以做工，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所以再严重的事我们安息都不做，这说起来很好。但是他们我觉得就是缺少这种对上帝的信靠，他们缺少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你想要全心来守上帝的律法都不对，你必须始终想到一点，我连守上帝律法的能力都没有，这才对。所以当他们以为他们守了安息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犯了更大的错误，他们不能守的，他们不知道上帝来给他们安息。其实从常情常理，如果就想耶稣不是在讲很困难的事，你们有这么多劳苦重担，这么多疾病，我来医治你们嘛，你们因此就来信靠我嘛，这不是很对的吗？但当他们以自己能守那个律法自豪的时候，他们就想定耶稣的罪。所以你在上帝面前千万不要自大，你要学习顺服。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讨论，不过耶稣到最后的结论，或者说那些人的结论，就是因为耶稣医好这个人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从上帝那来的，从上帝那来的人不会做这种事，从上帝那来的人不会违反安息日。各位，你需要知道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让我们真知道新约旧约的真义都在他的身上得以成全。好，什么叫做耶稣说我叫那看见的人反而瞎了眼，就是当你看见耶稣真的行了这件神迹奇事而应该信他的时候，因为你的刚硬你不信，你等于瞎了眼，你瞎了你的眼，看到神迹居然不去信他。各位不要瞎了你的眼，在没有看到神迹的时候就不信他，不管是有没有神迹你都要信他，都要把他当作主啊。第七个神迹，耶稣叫死人复活。这个神迹你从约翰福音来看，也是不管是文字神迹后面，神迹文字后面都有属灵的意思，神迹文字都指向耶稣是那个主。各位，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讲这个神迹，在这个神迹里面你看到耶稣做了很多不尽情理的事。这个神迹在第11章有人来去，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姐妹来跟耶稣讲，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注意我们讲耶稣是主，他们也很恭敬地讲，主，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当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又有能力医治他的时候，你听到他病了，你一定赶快去医他。可是耶稣就在所住之地又留了2天，耽搁了。当然他如果去也是死了，因为时间已，但重点是耶稣再耽搁2天，让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 这个犹太解经家说，这犹太人就觉得连复活都没有希望了。耶稣有的时候要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让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好像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叫我们依靠那，叫我们不依靠别的，只能依靠上帝了，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神迹里面，耶稣要马大玛利亚学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上午讲过，很多时候道行不出来，我是说不能完全行出来，不是说一点都没有。上帝永恒的道会行出来，你不要以为上帝永恒的道行出来只有在将来，现在也有。马大就说啊，将来会复活，耶稣说现在就会有复活。但你要注意，耶稣没有叫现在每个人都复活，只有拉撒路，只有几个人，而这复活人又死了。重要的就是你对上帝还没有实现的话都有信心，而不是只停留在神迹奇事上。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叫这个人复活，耶稣并不是没有感情。很奇怪哈，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忧愁，然后耶稣就哭了。哎，再过一分钟耶稣就叫那个人复活了，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在参加，你们今天也参加了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好的无比的地方。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讲，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好的无比的地方，因为很多基督徒并不是只有名义上基督徒，并没有真的好好相信。但有的人我们知道真的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哭？我们哭因为我们有人性，而人性也不是错误的。我们哭因为我们一个所爱的人跟我们分开了，即使他去很好的地方，即使我们知道他去很好的地方，我们会难过的。所以耶稣也不是不难过，即使他要他复活了，耶稣仍然也会想到很多人间因为罪恶产生的种种痛苦，包括死亡。虽然他来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的解决，要主再来的时候。在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或者说解决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任何一个悲哀的事情耶稣也会哭。所以让我们基督徒也有该有的感情，只是我们总是有信心。好，我们很遗憾哈，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要最后讲的这个神迹哈，我们就要一直跳过去，跳到第这个第七个是叫拉撒路复活，第八个神迹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神迹了。这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哈，我们只是很简略的讲一下。就约翰福音是一个属灵的福音，不仅是文字后面有属灵的意思，他所说所做的事情也有属灵的意思。那属灵的意思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你要把耶稣当作主，当作拯救者，也当作主，以至于你去信他。你看在第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而一切的事是要你信耶稣，继续的信耶稣，越来越信耶稣。不只是约翰福音，每个福音书都是。约翰福音用了八个神迹来，好像马太福音用了五段讲话来建构他的那个耶稣的生平和教训，跟其他的都是一致，没有冲突的，只是有些色彩，包括在约翰福音色彩特别讲到那个耶稣所说的话做的事后面的属灵的意思， 本身就有意思，也有属灵的意思。当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的时候，那应该是纯粹是指属灵的意思。当他说我被高举的时候，那有属灵的意思，也有现实的意思，包括钉在十字架上。好，在21章，就是第八个最后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看到，神这个神迹是要让人能够信靠上帝的。这个神迹呢，跟耶稣当初呼召门徒的神迹非常像，以至于很多新派的学者就说：“哦，这其实是一个神迹不同的记载。”哦，那是离经叛道的解释。耶稣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就是门徒整夜劳累没有打到什么东西，然后耶稣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就网到了很多的鱼，然后在那天他们就撇弃一切跟随主了。这在路加福音5章特别有讲。这个神迹跟那个非常像，也是他们整夜劳碌没有打到什么，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会得到。哦，结果他们就有很多，得到了很多的鱼。我们感谢主，你看到门徒在圣灵的带领下有长进，也看到该看的事，他们得到了很多的鱼，然后是153条。第21章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这句话太棒了。这个所爱的门徒当然就是约翰，约翰跟彼得说：“是主。”各位，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如果是我们台湾人哈，我们台湾人实在是很能干，但是太现实了。当那个鱼被网到的时候，他们一定说是奇鱼，是吴波鱼，是石斑，是1斤200块钱的鱼，是鱼，是什么鱼？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你整夜劳累没有打到东西，现在打到了，你要看你打到了什么。哇，是好鱼。可是门徒在上一次的时候被主呼召的时候，和这一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感谢主，这是主的脸，他不管那个鱼，他管是主。这个神迹就跟其他神迹表现的不一样，就是门徒知道他们要看的是什么。别人看到的是水，是好酒，别人看到的是有饼，有找到一个长期饭票可以依靠的，别人看到是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可以乐，这些都不是错误的事。可是你信耶稣是因为他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主。所以即使你达到很多，各位有神迹，其实我们也相信神迹其实是真实，我们也求主继续让我们经验到神迹其实，但是千万不要喧宾夺主了。你的目的是去信上帝，以至于没有神迹奇事，以至于不如你意的时候，你仍然会看到是主。哎呀，我们也感谢主。彼得那个动作也很奇怪哈，我看解经书说，那个时候的人打鱼都是赤身的，赤身好像就真的没有穿衣服。中国在长江三峡那边，在岸边拉那个船的人是真的一丝不挂，因为很辛苦，那种人真可怜了。到现在应该都还有，我看过好几次那个照片。那西门彼得是没有穿衣服，一听见是主，他跳到海里。各位不要搞错了，圣经上说他就穿一件外衣然后跳到海里，不是他一听到是主就跳河自杀。跳海自杀不必穿一件衣服嘛，自杀就自杀了。我知道姐妹们 对于自己，有些我们教会老太太想要追四礼拜，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女人的特点，即使要死了还是要很好看啊，要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各位，不是，彼得跳到海里是要赶快上岸去见主，彼得穿上衣服是不希望赤身见主，就是一个礼貌，虽然看起来是多余的，但是哎，他听到是主。你各位，我们都犯很多错误，这门徒一直在犯错误，不认主等等，但他们总是还是能被圣灵感动归向上帝，这就了不起。彼得要去见他的主，其余的门徒也没有不好了，因为吃东西还是很重要，把那些鱼啊拉上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耶稣已经帮他们烤了饼和鱼了。我们并不知道耶稣从哪里得到这些饼和鱼，因为看圣经所讲的，那个时候鱼还没拿上来的时候，他们耶稣已经在烤鱼了。也许这是一个神迹奇事，不过一般解经家没有把这一段说成神迹奇事，是说他们打到鱼是神迹。然后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那为什么不敢问呢？为什么讲不敢问？没有一个人敢问，大家都有点惭愧，或者说都有一点被上帝的或者是耶稣的大能震撼住，不太明白。各位，感谢主啊！如果你看圣经看到现在也不懂，没有关系。耶稣这些门徒跟随他3年半，撇弃一切跟随主，天天被主教导，行过神迹奇事，跟你一样，还是莫名其妙。感谢主，神是笨蛋的主啊！我们不懂，我们继续寻求神，追随主。好，耶稣就拿饼啊，13节，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给他们，然后他们吃完早饭。各位，我们都看到，这又是约翰福音要表达的重点。一方面，耶稣是完全的神，有各样的能力，他是太初有道，从永远就存在的。一方面，他进入这个世界，这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人生的食衣住行娱乐，看来所谓庸俗的肉体的，他通通都做。不过，所有的庸俗的肉体的必要的，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祷告也求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的确要我们学最重要的事。就你看到这些神迹，还是要看到神迹后面所指向的耶稣。好，耶稣就问了彼得3次。啊，西门，对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3次。大概解经家正统的正派的解经家都会说，这跟彼得3次不认主有关系。那我就听到有人说，这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耶稣不会提这些事情的。可是照约翰的写法，3次，1次1次，是有很深的意思。我想耶稣倒不是在记恨记仇，但是耶稣在提醒彼得一件事：你3次不认我，我讲之前提醒你警告你的时候，你还说断无耻，此事我不会。耶稣也3次在科西马尼园求神把那个杯挪开，就是我们都受到试探和试炼，耶稣也要我们知道这些事。耶稣是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甚至也不记我们的过犯，但当他提这些事的时候，不过是一方面要提醒彼得你不要靠自己，另外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我不但继续爱你，我会继续使用你，把重大的责任给你。所以这一段问话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一方面提醒我们的罪恶，各位，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东西。人间提这些事常常是伤害的，就夫妻吵架算账啊，就又算起旧账，这个是不好的。但是神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并不是恶意的，也不是要我们难过的，也不是要我们羞愧的， 是要我们继续谦卑，而且那个谦卑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有人说，耶稣在这里讲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的话不太好，很多人都说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要避免一个大危险，不管是自卑或者骄傲，我们要避免一个危险，就是不要跟人家比。这话很多时候讲的是对的，我们多数算神给我们恩典就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也不怕问这个问题。这里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解经家说有三个可能，一个是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深吗？第二个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同伴更深吗？第三个最可能的是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吗？这好像是最不好的一个解释，因为这就有比较，然后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多吗？如果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多，好，那你可以牧养我的羊。好像这有比较，各位，这是有比较，但是这是很好的比较，这提醒我们一件事，你要做领袖，彼得是领袖。耶稣讲过两个条件，一个你越要做领袖，你就越要做仆人。另外一个就是这里讲的，你越要做领袖，指导他们，引导他们，用权柄管理他们，你就越要有爱。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叫我们骄傲自大或自卑，或者你比我不如，我比你好。这是让我们在做教会领袖，做家庭领袖，要知道，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我们不认他，他都赦免我们，而且给我们重用，这是很好的。但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有这样的责任，你要有这样责任、权威、名分，你就要有这样丰富的爱。那你要能够说，保罗也是这样讲，保罗说，我上帝给我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的。保罗不讳言，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讲我爱你们比别人更多。保罗不讳言的讲，那些其他的假使徒爱你们是要利用你们，你们要知道我最爱你们，你们要听我的话。各位，这一类的比较，这一类的说明都是出于爱，因为在罪恶的世界有一些差劲的、错误的，所以耶稣、保罗都不厌其烦讲，你要爱那爱你的，你要做我的工作，你要有爱。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也很勇敢地讲这话。各位，我们再一次说，这要很小心。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应该不要说这些话，这些应该是单独跟主讲的。我这个教会我最爱主，这我们不能讲，或者说不能公开讲，也不敢公开讲。但是各位，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当耶稣问你你爱我不爱我的时候，你应当说我爱你，我比谁都爱你，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你应当这样说。尤其当耶稣用这个神迹跟他们蒙召的对比在一起，就是你们有变化，你们有动摇，我对你的使用、爱、托付没有变动。我们心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就应该这样爱他。而我们爱他，上帝就把这个责任托给我。哦，你爱我啊，那买颗钻戒来啊、哦！耶稣不需要钻戒。哦，你爱我啊，那我叫你跳河，你愿意去跳河。各位姐妹，不要这样常整你的男朋友哈。你爱耶稣，耶稣没有说那为我献牛羊、建圣殿做什么？你如果爱我，你好好牧养我的羊。所以爱人爱神不能分开的。 不是要杀羊给我吃，不是要给我涮羊肉，你是好好爱我的羊，好好牧养我的羊。我说这个跟彼得不认主真是一定有关系，因为第三次讲的时候，圣经讲彼得忧愁了，哟，连问三次，哎，是不是怀疑我的诚恳呐？没有，不是怀疑，只是再一次提醒，我把多大的责任给你，你曾经有过多大的自傲，以为你不会跌倒。其实讲完，彼得又跌倒了，因为耶稣就又啰嗦了一句，你最后会怎么死来荣耀我？彼得说，那他呢？耶稣说，哦，那他要怎么样你管什么。好，对了，我们也比较，我们希望一切的比较都是更加爱主也更加爱人的。我们希望我们在看福音书看圣经任何一卷书，叫我们知道，叫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知道信他是多么有福，我们会得到永生。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蒙恩得救，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继续成长。求主恩待。